讲了四堂道还得考试。不过我很喜欢问题解答的时间，不是说因为我能答多少问题，而是我喜欢这种双向交流的时间。因为平常都是我自己在讲，你们在听，这种大堂的信息只能解决一般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可是每个人心里他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很希望你们把，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就这哪方面拦住你们进一步跨出这一步，可以提出来，或者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你们在信仰当中，或者是啊哪个方面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就一起来交流来对话。我不能保证每个问题都答，啊，能答的我就答，答不了我也告诉你答不了。这是我上了神学院以后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上神学院以前，会答的、不会答的都答，啊，很怕别人说你是传道人还不会啊，很丢脸。现在知道人还是很有限的，知道的还是很少，所以能答的就尽量答。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有说就告诉不会。或者圣经实际上说了我还没看见，那么就一起来找答案啊！就是我说我不会答，并不是说用这个做借口不好好读圣经，什么都不会答，即便是努力读圣经有时候还是答不出来，因为神实在圣经太深了，好吧？所以你们如果有问题，你们愿意写纸条也行，愿意当面提问也可以啊，哪种方式都可以。我们有哇，已经1:20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多一个小时吧，因为我还要4:00还要赶飞机回去，这样吧，现在有纸条，就希望你们抓点时间，好不好？我现在把有纸条的问题先念一念，先说，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写纸条也行，当场站起来说也行。如果你们站起来说呢，最好声音大一点，让大家都听见你们的问题，我就不用再重复，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好节省一点时间。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讲一些基督徒在家中生活的见证，如何做一个过一个今天？这个题目太大了，这夫妻生活你讲几天也讲不完的哈，所以这个没法，你们好好读哈。家庭生活圣经讲的最集中的就是在以弗所书5章啊，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然后再彼得前书啊，这两段讲的最具体了。实际今天很多家庭生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找对自己的位置啊，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提倡49年以后提倡男女平等啊，这个妇女要顶起半边天啊，男人能做的妇女全能能做，男女平等。那实际呢，我们当然男女平等没有错，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因为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呢我们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同等啊，所以你男人做什么事我也非得做，谁也不服谁啊。实际呢圣经讲的是平等，是在地位上的平等，但是呢有分工有差异，所以圣经讲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一听到这很多姊妹就不忿了，那不是还搞大男子主义吗？那凭什么他要做我的头啊？我比他强啊，学位比他高，能力比他强，为什么他要做我的头？弟兄一读到这就是洋洋得意，哎，你看我是家里的头，你太太就得帮我伺候的呼呼贴贴的哈，我在家里是说什么就算什么，发号施令，所以都是对圣经的误解。圣经都讲的头和社会上是绝对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受难以前，两个门徒争谁为大啊，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他说你们不可像世人那样，对不对？世人要做大臣，要管束你们，君王治理你们，但是您不可以这样，谁要为大？ 就说仆人，谁要为首就为小。这像人子来，不是要人来服侍，乃是要服侍的，并为多人舍命。所以真正圣经讲的大头，不是说你在前面高高气势一指，法号施令，作威作福，乃是要服侍众人。所以以弗所讲的好好，所以你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意思啊？你要为家庭舍己，正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你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这是头的这意思。妻子，你能力再强，圣经说是帮助者。啊，你看创世纪讲的很清楚吧？神造了一个人以后，发现那个人独处不好，所以呢，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对配偶这个意思啊，是帮助者的意思。同时那希伯来文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对应体，比如我们照镜子，对不对？镜子里出现一个我，完全一样，就是左右是反的，就是那个意思。照一个妻子就是照一个和我们一样，但是左右是反的。我们的强项刚好是他的弱项，他的弱项是他的强项，这是我的弱项，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妻子作为帮助者绝对不是消极的，大家想一想，是帮助者强还是被帮助者强？当然帮助者比被帮助者厉害了。你说读三国演义是刘备厉害还是诸葛亮厉害？那肯定是诸葛亮厉害了。所以你看读箴言三十篇讲得很清楚，贤德的妇人要什么？让丈夫从心里依靠他，不要以外边编法式带金饰作为美，要以这长久忍耐温柔为我们的这个美。如果我们姊妹都这样，对不对？很体贴丈夫啊，很尊重丈夫，但是你除了注意的特别好，他每一次有什么事丈夫都问，哎，这事怎么办？你表面上看见他在外边拍板做决定，可是他做的决定全是由你的来的，那你说这个东西多好啊，多美的事啊！如果谁都不服谁，丈夫要做头，你也要做头，一山不能有二虎，一家不能有二主啊！那真肯定是家务您。你看圣经怎么说？那吵吵的妇人像滴漏，那个滴漏的雨水啊，成天不闻不休，绝对是家务您。所以今天家庭要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绝对不是低人一等，而是用智慧来帮助丈夫。那家里就好了。那一谈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是很清楚。那今天有时候你站在美国，你在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家里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啊？和自己的父母、岳父母处不好，对吧？过去结完婚都在外地工作，也很好说和父母啊或者岳父母在身上。哎，现在在太极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了。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大家庭。啊，像红楼梦是一个老祖母哈，管全家。这现在这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圣经也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什么？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子女成人结婚以后，夫妻关系应该是他们最重要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就退到第二位了。并不是说不要孝敬，还是要孝敬父母，但是你就要退到第二位了，要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教会有些在探亲的父母开始很困惑呀，这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你说是主人吗？说了不算数，对吧？过去在家说什么就算什么，是主人说了不算数。你说是客人吗？又还得干活。那你说是佣人吗？干了活也不给钱。所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痛苦啊。而且呢，老想像过去一样去干预事情，对不对？儿子就想老是像儿子听自己的，就好像媳妇把儿子都夺走了似的啊，老让儿子要听自己的。那可是这时候，如果儿子很孝顺父母，一直按父母去做，那可能他和妻子关系就会出问题。如果儿子比较听媳妇的，那肯定儿子和父母之间就出问题。所以就没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孩子去结婚，我们就退到第二位。让他们夫妻能够相爱就好了，不要去干涉太多的事情。像这些都是在圣经中教育的非常清楚。我们家庭出问题都是没有不明白圣经都在讲什么。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做父母、做妻子、丈夫一定是要学习的。你要么做什么都是要念本科、Master、PhD， 那做父亲、母亲、妻子、丈夫也是要学的，不是一结婚就自然就成了丈夫、成了妻子了，一生孩子自然就成父母了，那还得学呀。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怎么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这都是需要学习。那圣经中也很清楚这些教训，好吧？所以你们以后好好再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再一个是我们是从万人中拣选的，是否由此可以说大多数人未被拣选？如果是这样，向人传福音就没有用，因为未被拣选，对吗？不对，我们是被从万人中拣选，但是神从来没有说拣选的人占所有的人的比例是多少，所以你就不能说大多数人都没有被拣选，圣经从来没讲过这话，这是我们自个儿理解的啊。但是很清楚，神是有拣选的。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是神拣选的结果，但是就是说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这个可以肯定。但是究竟没有得救的数目是在比拣选人多吗还比拣选人少，这个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还是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拣选谁不拣选谁啊，你怎么就会不传福音呢？你看保罗，当初扫罗还迫害基督徒呢，谁能想到他最后被谁拣选了？所以你不要是就拣选只是其中一个教义，就是我们一定对神的教义一定要很平衡。神讲拣选，因为神讲爱所有的人，对不对？你看人的理性就很难去解释了。你既然还说的人，你为什么不坚持所有的人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超越人的那些东西，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就不要成天把那拣选那个教育挂得太高，否则的话你就传福音没热情了，反正不用传了嘛，神拣选谁自个儿就信了，对不对？没拣选他你再传他也不会信，但是神又颁布大使命啊。可是你看，说神的这个真理是多个方面的，圣经讲的我们就努力去遵循。你如果你把拣选的教义提太高了，这一个真理提太高，别人一传两次不信，你说你马上就哎，神肯定没拣选他，你就没有热情了，对不对？你不要把这教义举太高，你拼命地跟他说一次不信两次不信，哎，也许这个时候就信了。我们人不知道谁拣选谁不拣选谁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拣选的教义提得太高，一个单一的教义举太高，你说我们敢不敢对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神爱你？你恐怕不敢说，因为不知道神拣选不拣选他，甚至我们都不敢对我们还没有成年的儿女说神爱你，因为不知道神拣选不拣选他，所以不能够把单一的教育举得太高啊！这个是在念神学时候特别忌讳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是有拣选，同时呢，神也爱世人，神也差派我们要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这个就是同时都是神的吩咐，我们就要都记住，好吧？第二，关于其他信仰，我有两个好朋友都信的其他教，对此我们是否连应尊敬他们的信仰？我想对别人的信仰要尊重，尊重不等于认同。也就是说不要去居高临下的身份去很不肖逸的很甚至亵渎别人的信仰，不要去啊，尊重他们作为信仰，但是不等于说就认同他们信仰一定是对的，要努力以平等的心态去分享我们的信仰，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是对的，让他们能够离开他们的信仰能回到真神的旁边啊，这个要注意，还能注意把握分寸啊。所以如果我们对别的宗教的信徒有传福音的负担，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宗教，千万不要随意批评，因为当我们不了解就去批评，很可能你就批评错，你批评错了以后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们，你再传对着他也听不进去了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你比如有时候我们从报纸上文章进来看，说伊斯兰教就反淫乱，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这就是从书本上看见了。我有一次就是和坐飞机就和一个伊斯兰教徒坐在一起，一个美国人， 我就想把这问题弄清楚一点，但也不好意思问你几个太太哈，这个太直接了。那你家几口人了？那四口。那你告诉家都有什么人了？一个太太，两个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你清楚吗？就一个太太了啊。最后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不在意啊？他说不在意。我说根据你们伊斯兰的教义，你不是可以娶四个太太吗？你怎么就一个呢？他说是，根据我们的教义，是一个人可以娶四个的，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你必须对他们的爱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爱完全相同，不是说你给这太太买这个花色衣服品种的衣服给他太太同样买，那是很容易做得到，他让你感情必须完全一样，他这实际根本做不到。你毕竟时间长，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你做不到你就别娶。所以呢，我们所以伊斯兰教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太太。所以你这样去理解，你不要去随便批评人家翻译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尊重人家的宗教，去了解人家的宗教，不要随便道听途说就去批评。而且呢，对别的宗教的信徒传福音，一定要付上更大的祷告的代价。因为有时候是有一些灵界的东西在里面。过去我们曾经以为，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传福音，比一个无神论的传福音应该更容易一点，对吧？因为他起码相信有神嘛。后来发现实际更困难，因为别的宗教也会出现超然的事情，有神迹奇事，有灵界的介入。这主耶稣说过嘛，在末日，假低基督、假先知都会出来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所以别的宗教也会有超然的事情，他去祈求什么事情也可以，超然事情可以给他成就。所以这些人他可能不会反对耶和华是神，但是他很难接受独一真神的观点，他认为他那个神也是神，你耶和华不过是众神的一位而已，就是独一真神的观点他很难接受。这就是需要更多的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有分辨诸灵的能力。也就是说，有神一定会神奇奇事，但是反过来说，你看见神奇奇事可以出于真神，也可能是出于邪灵的作为，因为邪灵有时候会有装作光明的电视。那怎么去分辨呢？你们就要读约翰一书第四章那一节经，那一段经文，怎么样分辨真假的灵。那这样呢，就是要花更多的功夫，多为他们祷告，求神真正来做工，让他们能够从这些灵界的捆绑当中、蒙蔽当中能够真正能够解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课题。他们有时候也会为我用他们的信仰祷告怎样处理，他们有时候会为我用他们的信仰祷告。我想这个时候你不要让他为你用他的神的名义为你祷告，因为那个是假神，是偶像，你就不应该。你有你的神，你有你独一的真神，他如果愿意，你可以以真神的名义为他祷告，但是绝对不要接受他用他们的神为你为我们祷告，这就是一个信仰了。那你要接受他的祷告，你就会承认他应该是你的神了，那这是有拜偶像之嫌疑了啊。是这一点上要很小心，你可以拒绝他。再一个问题，在我们面临抉择要祷告，可是怎么能知道自己求的是神的旨意呢？比如说当得知单位有可能裁员时，我们自动的会求主保守我们现有的工作，可是有时候被裁下来会有神的祝福，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就是今天我上午讲的，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神有他更高更美的旨意，可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也可能不按。这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相信这件事情临到一定有神的，是神允许的，而且有神的美意。只是现在不明白，就是不凭信心，就是不凭眼见，要相信神是良善的，是爱我们的，没有任何事情艰难困苦能够让我们和爱隔绝， 神永不丢弃我们，他爱我们要爱到底，这第一种事情很近人的，就是不要凭眼前这一点事情。但是从世俗来看裁员不好，但是也未必啊，因为裁员以后将来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啊，所以像这些呢，就是不能够单单看眼前的事情，求神呢让我们能够放开眼睛啊。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了好像神没有听，实际有时候神都回应了，我们听不见。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主耶稣当着众人向天父祷告说，神啊，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就是天上这句话了，我已经荣耀了我们的名，还要再荣耀我的名。这是旁边站很多人了，主耶稣听得很清楚。有人说什么好像天使在说话，知道在说话听不懂，有人说好像在打雷，听见嗡嗡在响，就是听不懂在说什么。你看主耶稣听得很清楚，有人说天使说话听不懂，有人说在打雷，同样一句话为什么三种不同的反应，甚至我觉得可能还有第四种连打雷都听不见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老觉得神没有回应，实际神可能回应我根本听不见，平常也不经历神啊，遇到急事的赶紧去祷，神太急了，马上就得解决，祷过半天又觉得神没有说话，实际可能神都说话了，灵力不通。就像这些呢，我们就需要更多平时的功夫啊，来帮助我们。而且怎么知道他是神的旨意，有一件事情出来以后，有时候心里会有感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有感动，你觉得是神回应的，首先看看他是不是和圣经的教义冲突。如果和圣经的教义冲突，绝对不可能出于神，因为神圣经是神的话法，神不会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你检测的不是出于没有和圣经没有矛盾，还在分别，那是自己的心态还是真是神说话了？那怎么区分呢？一般传道人的说法是，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你这个意念进来以后，它不会随时间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你只要不按这个意念去做，它一直在感动你，而且越来越深。但是如果是出于神人的自己的意愿，也许出环境改变了，时间改变，它慢慢减弱，甚至最后消失。那这就是一般我们作为传道人啊来判别的一个原因。当然，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很清楚，我们自然就知道他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这个可能是会做一个帮助我们鉴别的一个方式。嗯，基督徒行事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和引领，读经祷告是大家公认的方法，但如何分辨在读经祷告中自己的感动是否来自神或者自己的血气啊？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刚才讲了啊啊啊，对对对，好。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我们基督徒自己首先要往下扎根，我们在真理上清楚，然后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当我们里边的像一把火在烧的时候，你自然就有热情去传福音了。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也都不祷告读经，你根本经历不到神，哪还有什么动力去传福音呢？所以首先我们要自己把自己装备起来，那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全装备好了再去传，那谁有机会再传呢？一边装备一边传，在传的过程中去经历上帝的大能，很多时候在传福音过程中去经历神 而是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要用祷告来托住。因为人信神绝不是谁说了什么，谁有多大胆呢？你讲一趟道两趟道就把一辈子的世界观都改变了，人绝对做不到。我们就不是一个管道，一个器皿，神借的我们，但是圣灵最后做工。所以随时随地要祷告，你在先给他传福音前先就为他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再去传，传的过程当中祷告。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刚好有个探亲的父亲来看女儿，他是大陆副部长级的干部。那我听他讲，看他听讲的还蛮认真的吧，就讲完道以后，第二天一早我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要回来。结果当我回到这个住的家里以后，他打电话来，他说冯牧师，今天晚上我们全家来看你好不好。我说那当然好了，我想他肯定为信仰来的，不为信仰他为什么去？我说欢迎你。晚上七八点钟来了，然后就开始谈信仰。我刚一谈信仰他就扯得特别远，就谈别的。那我就好慢慢慢慢地引过来，又在谈，刚没谈的他又扯很远。那这样对我就很为难了，你晚上时间马上就过去，眼看就快十点了，滔滔不绝地谈别的东西。但我想他不为信仰来，他今天晚上来干什么呀？他一定为信仰来的。可是他处于他这样一个地位，他要信神他也面临很大的挣扎呀。说想信有可能又想逃避，要处于这个状态。但是我不能老是把他打断他的话，把他引过来，那不是觉得很不礼貌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这个老把人打话打断，可是老让他这么滔滔不绝谈别的，那眼看时间就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一边听他讲，我就在祷告，我说神，这个人你拣选不拣选他？你要拣选他，就让他赶快回来，别谈别的。我刚一祷告完，这家女主人就接待我，这家女主人就开口了，说某某先生，你就不要说别的，你说你要不要悔改吧。那人家是女主人，又是平行图，她当然不会挑她那点，当时就把她逼得没有路可走，她必须要面对。最后那天晚上她在悔改信主，我带她做结识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都是在传福音过程中要用祷告来托住，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相信神的，而且在这个整个传福音是经历神的大的，你知道这神是活的，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装备传福音之间是可以交替进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自己要装备的好。再一个是全家只有自己是基督徒，如何让家人接受基督信仰？请他们听别人讲道，自己讲福音都没用，这种情况怎么办？自己要抱什么样的心态？该怎么办？基督徒是否一定要找基督徒的伴侣？如果对象是未信的，是否可以？是否圣经有这样的要求？有。对家人传福音不容易，我那天已经讲过了，所以要求神来特别帮助我们，而且要真是要多多的为家人祷告，付上祷告的代价，同时我们的生命求神怜悯我们，生命要开始改变，不说一定要变得多好，只要开始改变，我们传福音就有力量啊。所以啊，不要灰心了，这个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迫切，信了主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啊配偶啊尽快的信，但是多多付上祷告的代价啊。相信，所以圣经说，保罗对那个狱卒说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得救代表全家都得救了，乃是说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就可以把福音带到自己的家庭去。我们有圣灵的进驻，我们有真理的教导，慢慢就把福音带到自己的家里，因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和对真理的见证，慢慢就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有机会信福音啊，主要是这样。所以只有你一个人信主，那就是神对你是有托付的啊，好好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能够慢慢的把家人带到主里。至于说配偶，圣经讲的很清楚啊，当然是我们常常引用一段经文，就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额啊，把这个作为好像啊。 配偶啊、再去选配偶，一定是要有信的。实际当时信和不信不能通过，并不是在讲这个问题。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再嫁，但是一定要找主里的人。那这就是很明确的讲。啊，今天不仅这个话不仅是对啊丧了就是丈夫去世以后的这个姊妹来讲，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瞧不起轻视没有信的人，乃是说你当两人信仰不一样的时候，你如果结合在一起，你家里非常的困难，什么事你想不到一起，做不到一块儿。对，我们信上帝，我们要敬拜上帝，他不愿意，礼拜天不愿意来教会，我们要做事业奉献，他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好多世界观教的价值观，但完全都不同，那你这家能不能合在一起？你都很清楚的见的就是，过去也许我们结婚以后啊，夫这个妻子太太都不信主，那后来有一方信主了，太太信主和妻子信主，另一方不信，你就会发现已经很困难了。大家有没有这经历？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对没有信主人对他们有歧视？或不是，乃是说你将来你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找助理的。当然这是有时候就实际困难是比较困难，因为在教会里啊总是姊妹多弟兄少，那我经常的不同教会中吧，都是姊妹来托人找弟兄，很少有弟兄托我来找姊妹的，那就比较好办了，就比较平衡了。所以教会呢，姊妹多弟兄少，而且我们生活的范围又小，除了工作单位然后就是教会，那你们教会又不太多人啊，所以能够接触到的人就特别的少，所以是有实际的难处。我都觉得你们要经常有些啊不同教会的联谊会啊哈，经常大家在一起多多的交流啊，像美东南的这些会啊多参加一点嘛啊，当然不是说你去的目的就是要找对象，乃是说你这个一般参加敬拜神一般有机会去接触哈、啊、更多的人嘛 啊。当然有人问，就是说对方如果没有信但是品德啊各方面都挺好，也不排斥基督教，能不能够交朋友？有人认为说不行，我倒觉得还可以啊，我比较稍微中庸一点了、啊、就是如果对方这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人品啊工作责任心啊都好，而且他也不是特别完全排斥基督教，不妨可以先认识一下，在认识过程中给他传讲福音，一定要在对方真正觉知信主以后，你们才能够确定方向。但这一点上也要求神怜悯了，有男女之间那种事儿，有时候你感情一进就拔不出来了啊，所以这一定是要守住。但是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啊，去求神祷告，好好的看看求神来开路。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比较困、比较棘手的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姊妹多弟兄少啊。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难处啊，是一个。甚至我也提出建立基督徒婚姻的网站啊，现在网上实际已经有一些了，但是好像有时候作用也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就求神，你们要多多的付上来祷告的代价，求神来带领你们。能否谈一下基督教的唯一性？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他们是否提供很多的见证？也就是如何理解基督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实际基督教的唯一性啊，不是基督教的偏向或者武断，这是真理的排他性，因为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和真神不一样的就不是真神啊， A 不是非 A 啊，这是最起码的逻辑。那么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神是真的，没有哪个宗教说我神是假的别来信我啊，都说自己是，那怎么去判断哪个是真的假的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给大家实际有很多的差别了哈。实际很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地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或者找到神来解脱人间的苦难。 我觉得这个动机目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前两天一直在讲，人和神的差别这么大，如果人要凭自己这么有限的智慧理性去找神，你绝对找不出上帝真神的本体吧，神太高了。所以人要去找神的结果为什么？人一定按照自己的理念，按照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呗。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找神。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去看庙里，去看那菩萨像，从他们的长相到他们的穿的衣服，都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呀。但是基督教为什么知道是真神？因为真神知道我们人没法凭自己的力量去找到他，所以他主动来找我们，他来启示我们，他来告诉我他是哪一位，他来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将来世界的总的结局是什么。因着他主动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他。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找人的结果是什么？神造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人，神重新再把我们造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信仰是神找人找神，神来找人呢？很清楚，第一，六十六卷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第二，耶稣基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以人的形象生活在人类生活当中，最后为人的罪受难，后来复活升天，这两点都是推不翻的历史的事实。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扎根在这两个事实当中的，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而且真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而不是人想出来。所以我们承认圣经当中好多东西不完全明白，那如果人这个圣经是人编的，你总得编的自然其说吧，我们就承认好多人不懂。为什么？因为从上面讲的，所以圣言已经很迁就我们了，尽可能的用简单的话来告诉他，必定是神，而且有的事情必定是超然的东西，你没办法去了解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啊！所以有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了。我们如果只是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这是很重要的差别。你看今天啊，释迦牟尼最后是在八十岁的时候他过世，过世以后他的尸体就被火化了，火化里面有一些烧不坏的东西叫舍利子啊，佛子舍利，所以现在就被供在很多的国家里面，那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那有一次有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在印度宣教，结果呢他们就说当地有人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一根骨头，他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轰动了，结果他们就把它骨头包装起来抬的就在整个城市去游行啊，让众人来看，后边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后边朝拜，整个交通全部瘫痪。那这时宣教士看了就很感慨啊，他说有一天如果有人说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你看见这个区别了吗？这就是区别。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你如果真的发现他骨头，说明他根本没复活了，这就是差别，就是千差万别。那为什么基督教圣经讲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这么觉得？因为只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地和天才能连在一起，人和神才能连在一起。你别的宗教也可能知道有神，但是知道有神你过不去，因为只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把我们相信他的人的罪去掉。今天人和神不能同一号，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污秽的、黑暗的，不能够和公义圣洁的神相交，罪拿不掉，你就没人能够去见神。但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帮助人把罪拿掉，这就是唯一的，是这样。可是大家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圣经真理，就你不会觉得这个讲的唯一性是一种哈、啊，好像很骄傲排他的这样，不是这样，他真的就是这样。 很多的道理在里边。像这些呢，我们就好好的读圣经，所以当别人在问相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很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实际我们今天也接受唯一的概念嘛，你考试不是还有标准答案吗？啊，你说就你来对，我跟你不一样我就错，那你就错了。用算术来说，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你不是所谓的包容一下，一加一等于三也行，等于五也行，那就不是真理，是真理就是二，你不是二你就错。所以今天当基督教宣扬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不要说他是武断，而是看他这个宣扬的背后有什么根据。所以基督教根据是非常非常的坚实的基础在这边，所以这个要求神的帮助，我们能好好来了解。再一个，上帝是大能的还是全能？我们的主创造世界，但为何说我们的主胜了世界，似乎与主与世界平级啊？大能和权力这是不同的说法而已了啊。实际我们的主当然是全能啊，无所不能。那至于说主胜了世界的意思呢，是说因为在整个的地球在世界，圣经讲的痕迹是附在那个这个恶者的手下，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人就是被伏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死亡的权势之下，但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就能够把一切信的人从魔鬼的手下把它解脱出来。这意思倒不是说是两元论二元论哈，或者是魔鬼啊和神是平行的，绝对不是这样。乃是说今天神允许撒旦魔鬼，还允许他能够有一些活动，这只是暂时的。到新天新地到来大审判以后，整个魔鬼完全要被赶到火湖里面去，所以不是一个二元论。大家很清楚吧，你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们里边的比世界的大。我们里边是什么？是圣灵呢。魔鬼他再厉害，他不过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啊，一个是受造物，我们是造物主啊。所以很多时候一些邪灵的表演，灵界的表演，只要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场，他就不灵。你看为什么主耶稣会把那些乌鬼都赶出去啊？远远看你跑过来跪着他，至高神的儿子要干什么？难道就现在来灭我们吗？他知道他绝对不是神的对手，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主。那现在还有很多教鬼的，但是如果有真的基督徒在场，他教鬼都不灵了，就这么厉害。有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我们自己的身份了。我们的老牧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来美国以前啊，他在台湾啊牧会。后来有一次，他就在台北去上街，在街上看见一个地方围了很多人在看，他不知道在看什么。结果他一进到里边，结果里边在干什么呢？在跳大神儿，跳大神啊！就地上那个烧红的炭都铺在地上，然后这跳大神的人呢，把鞋子袜子都脱了，赤脚抬着重物，就在火炭上踩着火炭这么走，如履平地。又有灵界的东西拖着他，完全不觉得他。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牧师刚一挤进去，到中间一看，一人烫得受不了，哇哇乱叫就跑了，整个会场全都乱。那这个时候，这个跳大神这个领队就很有经验，他说：“大家不要乱，不要乱，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所以这个牧师才离开了。所以他也很清楚。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二元论啊！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撒旦其工具越薄，他绝对不能超过神的权限。神说你不能加害他的性命，你就不能加害他的性命啊！所以绝对不是二元论。我们神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再一个，清洁是圣灵充满。哎呀，你们这问题都太大了啊！甚至说形式上的不同对灵命的影响有层次的不同吗？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以后，灵命上能力上有没有不同？ 会有不同啊。所以圣灵充满，实际我们读旧约圣经会发现，像旧约圣经，当神要用一些人来做特别的事工，你比如说要建造会幕，对不对？那神就会一下就用圣灵把他充满，有他们大有能力的智慧，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啊。有时候像新约圣经，在五旬节啊，这使徒们在祷告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这个要像一个火焰的那个舌头啊，舌头像火焰，像舌头一样，就分别落在个人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就是神主动的行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一个人他能够不断的去亲近主，不断的征询主，那当越来越顺服圣灵的时候，他也会一个逐渐的啊，慢慢就处于一个被完全被圣灵充满的状况。所以这是两个方面都有，有时候神主动一下做了一次，一下就被充满；有时候通过人不断的去操练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哎，慢慢就被充满就溢出来了。那么今天讲的所谓的灵恩的教会啊，那他们就比较注重这一种，突然一祷告，哇，这圣灵下来充满。那么今像我们这比较传统的教会，就比较注重这种一点一点的操练，慢慢自然的就慢慢。实际两方面我现在都有，啊，都好。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状况，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恩赐，乃是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爱神爱人，这两是最起码的，而且大有能力，也是处于在一种亢奋的状况。亢奋状况，你看好几次新约圣经谈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和喝酒是连在一起的。对吧？你看五旬节是不是比他们充满的？有人说这不过是新酒装在旧囊里，一直喝醉酒了而已。他们那个表现就很像喝醉酒了一样，对不对？彼得在写说没有喝醉酒，他现在早上九点钟才会喝酒。犹太人是晚上才喝酒了，那才上九点钟怎么会喝酒？我告诉他不是喝酒。那最后圣经还说不要荒宴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又是把醉酒和圣灵充满连在一起，就说明什么？肯被圣灵充满一个状态，可以处于一个很亢奋的状态，非常有能力，兴奋。但是它绝对不是酒精起的作用，乃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表象上可能多少有一点意思，而且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可一生当中是可以多次的。有时候你这样啥就特别的啊，这个啊精力充沛，爱主。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后，慢慢好的又消退了。再过一段好的又再来一次，可以一人一生可以多次的。啊，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啊，按照圣经啊讲的和基督徒他自己的经历所决定的。再一个问题是，如何最有效的给家人传福音？如何清除神的带领，而不是自己的声音啊？这都说过了。再一个，与本地其他教会的关系方面，怎样与其他教会合作？都太大了。我就希望你们和别的教会，就是千万神求神保守我们啊！我们今天讲的教会啊，这个实际当时的这个希伯来文也好，或者希腊文也好，实际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今天我们说上哪儿去？去教会。那一说教会，就想的是这个building。实际呢，教会的真正的意思是被一群被神呼召出来，跟随神的人的聚集。所以教会是指的一群人的聚集，这群人是被神呼唤出来的。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在旧约时代就应该有了教会，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新约圣经用法的是比较狭义的。新约圣经讲的很清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同时怎么成为基督身体呢？同一个灵的施洗，在同一个灵的下，就彼此互为肢体。那么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所以根据新约圣经比较狭义的说法呢，教会是什么？是从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以后开始，因为有圣灵的浇灌，我们都透支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主的身体啊。但是不管是你广义的教会、狭义的教会，实际呢也可以有一个普世的。既然是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的聚集，那么当然古今中外一切现存的或者过世的圣徒的聚集，那就是所谓普世性的教会，大的教会，这就叫无形的教会，因为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教会，除了将来以后在天上以外，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还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一个的地方性的教会，比如说你们啊，你们这个教会啊，还有别的教会，那么这是地方灵性教会，那么这些地方灵性教会合在一起，那就是整个神国的教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努力的在一间教会里边相对的固定，好好的参加侍奉，一起来荣耀主。如果每一间具体的教会，具体地方性的教会，就好像是神的身，这个身体的一个部一个细胞似的，如果每一个教会都好，每一个细胞都好，那身体肯定强壮。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自己本教会的工作搞好，但这个同时一定要有国度的观念，就是不能单顾自己教会的事，不能就是用教会的教堂的墙壁把我们自己就圈圈在里面了，所以也要顾及到别的教会和别的教会更多的配搭，怎么样合理的使用资源。我们有时候就这样，教会虚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有，那有时候你人力物力不够啊，那你怎么办？那就是教会呢，不同教会之间能不能够比较配搭，能够分享资源呢？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由我们自己教会来做，那别的教会这方面比较强，就请他们来做。所以这样我们能够虽然不一定说在组织上要合一，那起码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配搭服侍，这就是一个好的荣耀的见证。如果教会之间都老死不相往来，看不出任何相爱，这个本身也不荣耀神。所以像这些呢，就希望大家啊，在具体的事工当中好好去琢磨怎么有一个平衡啊。好，这纸条子都在这儿了，还有没有别的要没有回答你们问题的？好，请。哎，大点声，我听不见。对，他不能不顺服，对，因为他不能超越神的权柄，因为他只是受造物。他不是顺服，他不能够越过神的权柄，他心里也不想顺服，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活动的一切场所都是在神给他这个范围的活动，所以他有时候他也会去去。再一个问题是，从没有看过圣经，因为只因为一次的感动就信了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么要不要多了解以后才信主呢？否则是不是就成为假的呢？是我昨天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啊。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你说这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还没救命下来呢，他不在十字架上就信主了吧？是今天神要的，我们就是愿意承认自己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这就是最起码的信，愿意跟他走。所以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和神就建立了父子的关系，耶稣的宝血就能把我们洁净，所以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有了这个以后，神会带领我们好好来读圣经。所以有时候我们刚信的时候不一定都明白了啊，尤其是他一下就悟到这就是真神，就是灵里有这个感觉，圣灵感动到，但是进到主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真道，那神会帮助我，就不能够停留在初信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说呢，要问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不就是迷信吗？啊，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好吧？好。啊。他不是，我听清他的问题了。他是说神不让他加害约伯的性命，约伯就没有加害。哎，就是撒旦就没加害，所以说明撒旦很顺服神。我是告诉他，撒旦不是从心里愿意顺服神，只是他没办法，他搬不过神，一个是一个造物主，一个是受造物，所以。 你知道吗？他并不觉得他可以听神的，但是神一定用各种方法让他越不过神的权限，并不是他去顺服神，神说你不能加害他，啊，我听你的，不加害他的性命，而是他想加害约伯的性命，他加害不了，神用他的大能来保护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不能你不要加害，是好，我听你的，我就不去加害，不是这个意思。要否则的话，撒旦就不会和上帝作对了吧？他还认为他可以给上帝争高低了，这是他的心态，但他实际做不到。就是不是从他心态来讲的，乃是说最后的结果，他超不出神的权限。我不知道这问题讲清楚了没有？
他说，如果说是我想我理解的话，从这意思说，这个他的师徒俩，如果他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叫不过神，为什么还是？
他并不知道他叫不过神，是我就跟他讲。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这就是你知道吗？今天人的堕落都是同样，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人想越过自己受造物的权限，想和上帝平等，这就是造成人堕落的最根本的原因。那撒旦，你看你们读以西结书嘛，哈，也是谈到了明亮之心，他就是要给至高神同等，还是这个心态，他本来也是受造物，所以他本人并不认为他胜不过神，他还想给神平等。但是一切的行为，神的作为让他越不过，所以他不去加害约伯的性命，不是他不想加害约伯的性命，或者是他没有想去加害约伯的，他可能做了很多的事，但这句话加害不了。不让我这讲就不是因为他啊，我顺服你，那我就只让他长疮，不要害怕，不是这意思，他没顺服，他可能还是想加害，但是加害不了。哎。啊，
他问过一些问题，撒旦是说他在灵界里面，相当于也是在一个永恒里面，他知道他自己的结局。如果在永恒里面，假定说他知道自己的结局，然而呢，那为什么现在撒旦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并没有讲撒旦知道自己的结局，圣经从来没讲过，只是说他的时间观、空间观可能比人要大一点，但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只有神才有。所以他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最后结局，而要知道的话，他就不这样去做了。所以撒旦他虽然他比人要能量大一点，但他绝对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这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只有上帝才有。啊，这些呢，我就想，当然可以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啊。抓住信仰最核心，你们先来接受主，让圣灵进到你们心里。有圣灵的带领，你就更容易明白圣经的真理，对不对？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必会带领你们进入他的一切的真理。因为你属血气，没有和神有关系，以前你读圣经有时候读不明白的，为什么？没有圣灵的工作。有了圣灵的工作以后，再读圣经就容易明白。所以先最重要的是在和神建立关系，好吧？再一个问题是，丈夫如何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丈夫啊，这个都问过了啊。为什么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刚才谈过了啊。圣经中有许多细节常有不一致的地方，怎么样看待？这些呢，你就会发现，所谓有些细节不一致，有些是我们不了解当时历史的情况，有的呢是因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所以你看，如果发现出现一个车祸啊，让见证人来写见证，绝对不可能每一个人见证都完全一样的，因为他都不同的角度这样去看的啊。所以不要因为这些细节有差别，我们就是说圣经有错误。实际大家想，如果圣经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记得都完全一样，不信的人还是不信，一定是彼此抄袭，所以完全一字不差。你会发现，是当我们身心对观念不对以后，你对有差异没差异他都不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为什么圣经它是神的话啊。这一明白以后，这些小的差异就不会成为对我们的一个困扰了。我现在正在写第三本书《圣经的难题》啊，那希望有些问题能够回答你们，能帮助你们回答。好， 还有别的问题吗？你是叫宋军是吧？大家都叫你宋军啊？啊，是宋军吗？我现在知道大陆有个传道人很好，也叫宋军。好，还有别的问题吗？哎，我们也差不多了哈，两点二十了。最后一个问题好吧？还有没有问题？好，好，请，下。小孩子啊，大的多大了？你这光是大一点的啊，快到十年级啊？哦，我是想哈，不知道为什么到美国哈，这听着这问题很突出。那估计我们当听的人也没觉得这么背叛了吧？所以不知道这个文化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哈。因为美国人呢，西方的国家呢，他们非常尊重孩子啊。是你到十三岁，像犹太人十三岁就成年了哈，啊，你到16岁、21岁，你是大人了，你 whatever 你愿意做你就做了哈，非常尊重，都是一直从小对孩子说话就是像完全平等的，给商量了，这是很我们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也有不足的地方，尊重有余，管教不够，就让他自己去试了，你可做那个，那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的人生阅历比他们多。我们圣经知识比他熟，还是应该来帮助他们，能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能往他们随便乱闯去啊！当然，他们在闯荡过程会学习，可是到年老才知道哦，来对来错。可是他们年纪也大，那新生下来孩子又让他们去闯，那闯了半天，最后又知道错了，又来不及了，那就不会进步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哪一是对的，哪一是不对的，让他们比我们走得更好，一代比一代强，那你这个社会就进步了。我们中国人呢，是管教有余，尊重不够。尤其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啊，对这个已经开始到teenager这个孩子，你不能还是像对小孩这样对他，一句话不对，马上就给打回去了，或者说话完全不算数啊！你说对，我马上给你干什么干什么，说完就忘了。那孩子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如果我们父母在他面前没有诚信。或者说完全就不理解，他说什么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他以后他根本他就不愿意再跟我们通话，他就能根本了解不了。而且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就想独立，因为他就有长大了嘛。尤其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啊，大家都很自由。我昨天不是还跟同弟兄姊妹分享了，我女儿上高中以后，我规定她晚上外出11点必须回来，他同学都笑话他呀，说你说这么大了，你父母还这么管你啊？我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同学你很幸福，因为你爸爸还得看过你呢，对不对？一个女孩子你说你上高中你就在外面半夜都不回来，那这很不安全的事。你才知道因为父母不管，所以高中里边你吸毒的两性关系混乱的都是太多了，就是那个好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都是好高中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要吸收这个教训，他们要用美国这些人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对比，他就更觉得你父母不应该管他。就借此求神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在两个文化的冲击中，我们父母也是在两个文化的冲击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尊重孩子，但是不要放弃管教的权利，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是管教要用更平等的、更耐心、更尊重的方法去管教，这样他们让他们觉得父母还能理解我们，父母还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这样他以后有话他就愿意跟父母说。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他们想独立，但是又没有自信，所以他会表现反叛嘛？反叛是一种没有自信的一个反应啊。如果他很自信，他就没有那么叛逆，父母说句话马上就点回去，因为他不自信。如果他觉得我就绝对是对的，你父母怎么说，我可以很平心静气，全部就把你驳回去。他就是因为没这自信，是他一下子暴露了非常的叛逆，实际他就想飞又飞不起来，就是注意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作为父母今天要理解他们，要去帮助他们，用爱去包容他们，而且去带领他们，他觉得父亲母亲真是在帮助我们，这样他有什么话愿意跟父母说。有时候家庭就是因为父母也忙啊，对孩子也不耐心，也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高中毕业后孩子跑得特别远，越远越好，离父母越远，他就想离开父母这个管教。那父母很着急啊，也不知道孩子出什么事儿，他有什么事也不给家里说。所以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好好求助怜悯我们 多花一点时间给孩子，所以孩子能够跟父母的就那么十年十一二年。你到十三岁，那时候他还没离家呢，他已经不愿意跟父母了。对了，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当儿女老在跟屁虫的时候，在你后边跟着，千万别烦。没有几年，你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啊，给这孩子建立好的亲情的关系。这样你亲戚关系建立好以后，他在父母的爱中成长起来，孩子将来在他的心理上各方面都比较健全。所以现在美国这个青少年犯罪当中，单亲的家庭的比例非常的高，因为父母需要不仅父亲或者母亲，他是需要父母双方面的啊，这样他的感情的发展呢，他的品格的建立才能够比较健全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多多付上祷告的代价。因为有时候我们父母能做的实在是太少，每天祷告，把孩子交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求神亲自来带领他们来看过他啊，这个恐怕是我是觉得做父母是要非常付上的重大的代价，每天不停地为他们祷告。甚至我的孩子从小我就开始为他们的婚姻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就了哈，老大已经结婚很好，我们的媳妇非常好啊，已经有，我们也有孙女儿了。老二现在还没有结婚呢，我们也是在为他祷告，那求神能够看过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婚姻，能够荣耀上帝啊。所以这个我想对儿女不能够单靠一己的力量，我们父母毕竟力量还是有限的，何况我们也是不完全的啊，所以靠着神的力量啊，耶和华神亲自来带领他们，这恐怕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请陈娜娜来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请大家站立。我们非常谢谢冯牧师这些日子来给我们的恩典跟他的教导。好，我们会把他的讲道都放在网络上。他像昨天晚上他讲的三个小时，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好好去听。还有今天早上还有好好去听，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我们为冯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献上莫大的感谢，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我们希望有时间能够多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非常的繁忙，我们愿意我们在他的所已经讲过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更深的学习，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上来更深的学习。我们谢谢你带领他来到我们中间，求你祝福他前面的脚步，用你的灵大胆来高他，用你祝福他的 ministry， 也祝福他的家庭，也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也为这几天的你跟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特别是感恩的季节里面。好，我们再次献上我们里面满心的赞美跟感谢。这个时候，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以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谢谢父母。